在上个星期，我们的学术传道有告诉我们，神呼召，神呼召着我们，神呼召约拿去到尼尼微当中去宣讲神的话语，所以他使用了约拿书第一章在当中，神呼召着约拿去到尼尼微当中，然后约拿有没有去？其实约拿到当中，他一开始听到了呼召，他就去到了。我不要去，我要去他斯，对不对？他就离开了那里，然后去往他斯，而且他斯是一个完全倒反的一个地方，而且是远离，而不是去到要去尼尼微，可能我去尼尼微的隔壁，没有，他直接去到对面，去到更远的一个地方，要远离尼尼微，他就去到了他斯，然后在当中他就坐了船嘛，对不对？他坐了船，然后上了船，船有没有到了？有没有到了他斯？这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所以那个船到中途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中途的故事嘛。中途的故事有海浪在翻腾，在拍打的时候，而船员在当中说：“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在当中掷骰嘛，然后才知道哦，原来就是这位约拿的关系。然后约拿讲：“啊啦，对啦，对啦，是我啦，我的神创造海，所以海他可以使海翻腾，你就把我丢下去，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平静。”所以他在当中，船员就把他丢下去了，然后丢在当中，我们也看见神差派了什么大鱼，对不对？差派一个很大的鱼把它吃掉，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们来，然后待会我会继续的分享。所以在当中，学术传道跟我们分享，神的呼召需要我们顺服，神的呼召需要我们去顺服，神的呼召也彰显了他的恩典。这里我很清楚的要告诉大家，神呼召了我们，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肯定是我们能及的一件事，肯定是有神覆盖的一个范围当中去做的。神不会让我们做超出我们不能做的，可能是超出你的眼界，但是神在那里，可能超出了你自己可认为的一个极限，但是神在那里。Amen。 所以神会在我们所回应所顺服他的呼召当中彰显他的恩典，然后我们看见他的恩典，因为我们在这呼召，在神呼召我们，我们会看见他的旨意而被成就。所以让我们的生命要有这样子一个回应，有顺服，也看见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也在我们的生命继续的看见神的旨意。而接下来我这个星期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大鱼吃了约拿过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我想问，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我想问一问，大鱼吃了约拿，然后约拿就从此消失了，有没有？如果有这样的话，你把你圣经丢了。因为这个约拿书有四章这么多，所以在第一章神就差派了大鱼把它吃了。所以在第二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其实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着，但是其实你可以想象到，如果神因着约拿的叛逆，因着约拿你不听话，他可以惩罚他，他可以不是叫一只大鱼，叫五只大鱼给他五马分尸，他只叫一只大鱼吃了他。他在里面他就说到，他就约拿就呼求着上帝，他祷告感谢神，你没有放弃我，你还是与我同在。所以在第二章当中他就在祷告神，神感谢你，而他也在当中宣告着，主，如果你再呼召我，我愿意的去听，我愿意的去做。所以在二章九节，他就约拿就说到这一句话，救恩出于耶和华。跟我一起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救恩出于谁？对，不是家宝传道，不是你隔壁的同事、隔壁的弟兄姐妹、隔壁的邻居，救恩出于耶和华。因为他知道这救恩不出于约拿自己本身，不是因为我去到尼尼微他们就能被拯救，而是出于这位耶和华，这位爱我们的天父。所以因此我们顺服，我们在当中去看见他的恩典，也完成神给我们的旨意，然后在当中就看见了这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我祷告，让我们去背着这谨记这个经文，去背诵这个经文，使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给我再练一次，救恩出于耶和华。 神希望拯救每一个人，并承认神正在通过我们。我们说啊，我知道神你要拯救每一个人，你通过他，你通过他，你通过他。不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神要通过我们每一个人来做出这样子一个拯救的工作。而在第三章的时候，约拿就去尼尼微，就向尼尼微的这个居民在当中去宣告神的话语。他就说到，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我们也看到尼尼微的居民听到了这句话，他们怎样？而且不只是居民哦，王也怎样？王在当中一听到了，不是讲啊，快点把这个人赶走，没有，他们就马上的来认罪悔改，然后个人恳切的去呼求着上帝，他在当中去呼求着上帝，让神来原谅他们，不让这个灾祸降临在他们的城中，来使他们灭亡。而我们看见神的回应，神怎么回应？神说，第十节，神说，神看见他们所做的，就是悔改，离开恶行，神就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见什么？我们这位上帝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他是一个爱人爱生命爱灵魂的上帝，他怜悯这些百姓，他知道他们的回心转意，他看见他怜悯他们。所以这也是我今天的题目，神的怜悯。跟我一起说，神的怜悯。在约拿书4章5到11节，今天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我们的大屏幕。我请了约拿，我请了一棵树，还有一只虫来演。从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视频，然后我们在当中来看这一段圣经。
I knew it.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是有丰盛的慈爱。你们等着瞧，只等着瞧。主会生火吗？还是他们会突然受到战争的打击？我只是知道他们的罪会是否会使他们彻底会被毁灭啊。耶和华善待那义人，看这完美的露营地，主必定善待这些遵从他的人。
So hot.
哇，好热啊！天哪！主啊，你是良善，你的怜悯永远长存啊！
真的可能吗？我有没有看错？好大的树啊！
嘿，你为什么搅扰我呢？
别管我，我肚子饿了，我是在欣赏神的创造。别跑！
救命！
别跑！
No!
No!
死了比我活着还好呢。
你赢这颗币吗？这样发怒对不对呢？
当然，我完全有理由生气到死的地步啊。
这颗币吗？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一夜长成一夜死去，你尚且爱惜它，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有120,000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怎能不爱惜呢？ Amen， 我们给神一个大掌声。 Amen Amen， 听到自己的声音感觉怪怪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第四章当中，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就是生闷气的年、救赎的恩典这系列的一个结局。我们来看，在当中看见约拿的生命有几个问题发生，他的生命有问题的发生，而且这整章约拿书，其实我们看见的就是约拿被神给呼召了，做了一切的事情，他去到尼尼微，在当中去分享了这样子一个神的话语，也看见他们悔改转向耶和华，但是约拿却不快乐，甚至还在当中去挑战神的良善跟品格，所以约拿生命出了问题。可是你会说，约拿怎么会这样呢？他怎么会做这些事情？但是在我们批判约拿之前，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点点的约拿在我们的生命。但这些问题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怜悯，神如何怜悯那百姓，除了怜悯那尼尼微的人，也看见神如何怜悯约拿的生命。什么是怜悯？怜悯就是当你非常关心某人的时候，以致你会采取行动去帮助那一个人。不是你在旁边看，哇，这个人很可怜哦，感觉这样，然后你继续坐在那里，然后你没有任何的行动，那不是怜悯。怜悯是你看见他有这样子一个需要，你关心他的时候，你会采取行动去帮助他，去帮助那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因此在这个约拿的心态、约拿的生命当中出了很多的问题，而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一样，我们的心态也一样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让我们从约拿的问题当中来看见神的怜悯，并也活出神给我们的旨意。 Amen。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约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被呼召却不委身。恭喜说呼召，跟我一起说呼召，委身。神怜悯了尼尼微的人民，神知道尼尼微当中的那些人民作恶，做了很多的恶事，但是神怜悯他们，因此上帝清楚的去呼召约拿，去呼召约拿起来，去往尼尼微大城当中，向其中的居民来呼喊，希望他们可以回头，他们可以回转。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逃了一个更远的地方，因为他的心态是抗拒的，他不要去把这个福音带到尼尼微当中。他不是因为害怕，他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些恶人，他觉得这些恶人不配得神的恩典，不配得神的爱，所以他讲，你不要使用我，就跑走。所以他逃跑到了他斯，他心态的抗拒，他往对立的方向而去行。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点点的约拿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约拿不是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不是没有听到神的呼召，因为神清楚的告诉他，你要去尼尼微去帮我传这一句话。而他拒绝全心的去投入神给他的旨意，神给他的计划。而今天我相信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也听到神呼召着你，神也告诉你，哎，今天或者是前几个礼拜，你就讲啊，神告诉你，哎，去跟某个邻居来分这个单张，去跟我的孩子来说，哎，我教会有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个布道会，甚至是在当中跟你的 爸爸跟你的妈妈跟你的父母跟他说、哎、我要来邀请你来到当中来听这样子一个福音，甚至是你听见神呼召着你要来服侍神，服侍神的百姓，而当我们缺乏了委身的行动，我们还是坐在那里，不要参与，不要进入，所以还是坐在那里，然后不去有没有那样子一个委身的行动。我们听见了，但是没有站起来，没有任何的行动。但神还是怜悯了约拿，给了约拿第二次机会。神允许鱼把约拿吐出来，因为我刚才说嘛，在第二章他就祷告了，神你是蛮有怜悯的上帝，我呼求着你，我下次再听到你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去完成。然后神，我相信神在说，哈哈，好，我就把你载到尼尼微，他就把他吐到尼尼微，他在当中就讲啊，好吧，我就在尼尼微了，我就去分享吧。所以他在当中把他给他再一次的第二次机会，让他可以在当中来去分享，来去完成神给他的呼召。当我们可以，我们在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就像约拿一样，就去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你说好吧，反正你。要我去分享福音吗？反正你要我去传讲这一句话，我就去了。你就像约拿，可能你就会像约拿一样，带着的是一个不甘愿的一个心去做。就像今天你听到家宝传道说，哇，我们要有这样子一个怜悯的心来去爱人，要去分享福音。然后你看到他，你就觉得，哎，不要了，害怕还是胆怯。那你就讲，哎呀，反正你要我做，我就做了，我就摆上。但是你看到约拿做了什么？在三章三到四节，约拿去到了尼尼微，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需要花三日才能走遍，而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只用了多少天？一天就完成了，不是他是飞毛腿哦，跑太快。但是看到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你需要三日的路程才能完成这整个，才能走遍这整个大城。但是他只用了一天宣告这神给他的话语，他就跟大家说拜拜，收工回家。所以他在当中就回家了，就结束他的任务了。这是一个非常失望的一个回应，因为他被神呼召去分享，成为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声音，但没有完全的委身自己，活出神的这个呼召。神呼召我们去热忱地爱神，热心地爱教会，热切地爱灵魂，成为神对世界先知性的声音，而不只是在这个教会，不只是在这一个时段，我坐在这里敬拜上帝的时候，我热忱地爱神，我要爱教会，我要爱灵魂，而一转身离开这个聚会的时候，那不关我的事了，那就是那就是其他人的事了。所以让我们在当中完全的去委身我们自己，投入在当中。可能你也忘记了神拣选我们，我们逃跑了，认为这只是一个任务，然后就离开了。但我要告诉你，神不放弃不听话的仆人，而是继续的呼召，继续的引导。就像约拿一样，可能你的生命也有一个时段，一个机会你错过了，你不能在当中去委身，不能在当中去完成神给你的旨意。但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着他，因为他是那怜有怜悯的上帝，呼求着他给我那第二次的机会，不需要让大鱼吃了我，让我可以走在神你的旨意当中，成为神你所使用的器皿。因为神要继续的呼召我们，继续的引导我们，而神呼召我们，我们需要活出这神给我们的呼召，也要求我们坚定的坚持下去。可能在你的生命某个亲友，你已经尝试了用很多的方式，用见证，用很多的方式来传福音，让他看见神的大能，让他看见神的爱。但是神要告诉你，继续的坚持，继续的坚定，相信这位上帝，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让我们跟随着上帝坚持的相信，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上帝。 Amen。 而约拿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旁观看却不参与，跟我一起说观看。 跟我一起说参与。约拿书四章五节，于是约拿就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他出城坐下，观看尼尼微的结局，像个旁观者一样。他就在旁边看啊，看那、啊、看你到底看你，我已经做完神你要我做了，我现在就坐在这边休息，然后看神你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能也认为其实是对的、啊、没有他是 OK 的、啊、因为他在当中已经做完神要做的工作，然后就离开了。他做完了神要给他者说的话，他就离开，他已经完成他的职责了。但是约拿其实是在抱怨上帝，他坐在那个城外，他抱怨上帝。约拿为了尼尼微人的悔改感到不高兴。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看见某一个人得救，哇，那个喜乐是非常棒的，而且这是120万个人，他看见了却是不高兴，确实是伤心的，确实是愁苦的。所以他就坐在城下，他要看看这个事情究竟会如何的发展下去。但是其实我这里想问大家，谁是最佳的人选去告诉他们该怎么的活出神的话语，该怎么的认罪悔改转向神？是谁？是谁？是家宝传道？那时候我还没出事。是谁？是约拿，对不对？是约拿，是那最佳的人选，去告诉神，去告诉他们如何活出神的话语，去活出神要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因为他们在当中听到，哇，这个耶和华要来毁坏我们，我要毁坏这个城，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其实约拿是那最佳的人选，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也就有那一点点的约拿在我们的心中，在你的家人。在你的同事，在你的父母，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就是那个约拿，你就是那唯一一个可以把这福音，把这神的话语带进去的人，而不是在旁边看着啊，看你怎么的，看你怎么的过了，看神怎么的做，然后你就坐在那边看，坐在那边观望，坐在那边看。也就像可能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知道在下个星期我们有我们的复活节布道会，甚至有时候在我们的小组，我们有很多的这样子一个我们的联系活动啊，开始来邀请我们的亲友在当中去邀请，甚至我们下个星期的布道会，然后在当中去邀请的时候，就讲啊，我要来看看到底有多少个人来，我要来看看今天的刚才翁牧师所说的那个剧场到底有多好看。你就只会成为一个观众。神呼召着我们要有那怜悯的心，要有从神而来的怜悯的心，让我们不要成为属灵的观众，而是成为工人，成为神的工人。神虽然呼召我们去做，有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坐着而不是去完成，不是去为这神拥有在怜悯的心期邀请他们，然后让他们看见神的大能，而只是坐着来观看，坐着来看。马太福音九章36-38节告诉我们，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来收他的庄稼。神是那蛮有怜悯的上帝，而我们的亲友，可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他就是那个没有牧人的羊，他可能在当中活在那困苦流离的一个生命，而神怜悯他，神怜悯着他，使到他在当中要门徒一起的呼求，让主可以差派工人去收割。这里我想问大家，你有看过工人全部在旁边观看，然后那个云吞面会自己做成的吗？没有，对不对？如果有，你叫我去看，可能他用机器，但机器也在做工啊。所以工人，神呼召着我们每一个人成为那收割庄稼的工人。 而庄稼在哪里？就在你的身旁。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有那怜悯的心，而不是一个刚硬的一个心，拥有那怜悯的心，知道神爱着每一个人，神爱着每一个人，使到我们成为那工人，在成为那工人去收割这一切的庄稼，在社区，在学校，在工作，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以让我们以约拿为一个警惕，不要成为一个观看，而是参与在当中，成为神的工人。 Amen。 所以跟你的旁边说，让我们成为神的工人。 Amen。 约拿的第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顾自己安逸却不关怀他人。跟我一起说，关怀他人。就像刚才在视频一样，约拿出城了，对不对？他走出了城，然后在当中有这样子一个树帮他遮阴哦。为什么要遮阴？因为当时的天气非常的炎热，他需要自己搭一个座棚，然后坐在那阴下，但是也不够，因为太热了，需要树荫来在当中来挡着。而神没有，因为他只是一天的工作就离开了，那原本该去做完的工作他就离开了。而他做什么？神怜悯着他，在四章六节他说到，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他就怎样？他就大大喜乐。刚刚他不是在生闷气吗？刚刚还不是讲，哎呀，神为什么你怜悯这个尼尼微的百姓，而现在因着一棵大树，他开心，他大大喜乐。而我们看见刚才有没有一个青色的虫出来，把那个蓖麻给吃了，但蓖麻就因此死了。他就怎样？他就为着这个蓖麻发怒，甚至是求死。我死了，观算我死了更好。所以在当中求死，他对一棵植物的感受，竟远超过于对尼尼微死二万人悔改的得救的关心。但是神的怜悯再次的领到他。神说什么？神没有直接责备，因为你这样子发怒所以我责备你，没有。神没有责备，神竟然在第九节他说了，他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有道理吗？你为这一棵树然后你发怒？因为他知道约拿的情绪，他知道约拿要给他说出他的回应，所以他没有在当中直接，你这样子做对吗？然后拿一个闪雷电他，然后他就躺在那里。没有，他给他回应的时间，约拿怎么回应？约拿的回应是，我有权利生气直到我死，我的情绪是有道理的。所以他在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固执，甚至他在当中批判，在当中生气神的怜悯。他只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他自己，他看见的是自己。但神真的是一个很怜悯的天父，神接受了约拿的回答，没有批判，没有批评他，神没有因为他的自私而惩罚他，而是向约拿伸出那怜悯的手。在十一节神说，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的怜悯，他用蓖麻的树温柔地引导着约拿，来让他思考，你为一棵植物伤心，我岂不更为了人类而忧伤吗？所以不要只顾自己的安逸，却不关怀他人。约拿只关心他自己，但神关心的是那十二万人的生命，甚至不是那十二万人，甚至是120个人、100个人、10个人、1个人，神都关心他们的生命。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上帝，神看到的不是我们可能眼睛、我们的眼界所看见的，神看的超越他们的邪恶，神看见的是他们巨大的价值。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点点的像约拿，我们知道神会祝福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都活在神的祝福的当中，但却忘了关怀他人，开始了追求自己所想要的， 却对人的灵魂冷漠了。冷漠是什么？就是不闻不问。我只要每个礼拜来到主日，坐在这里敬拜上帝，谢谢，我就离开。身边的人也问你，哎，耶稣是谁？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教会问，你去问家宝传道。开始了冷漠，开始了没有这样子一个热忱的，这样子一个热切爱灵魂的心，这样子一个怜悯的心。因为像圣经告诉我，是耶稣看见他们都在那困苦流离的生活，他有那怜悯的心，他也呼召着我们拥有那怜悯的心来爱着他们。不要只看自己的安逸，因为主耶稣呼召我们为人舍己，而不是为己舍人。把这些神给你的灵魂全部推开，为自己所想要的。当然追求自己所想要的那没有错，但是你追求自己所想要的高于神的心，高于神给你的呼召，高于神的怜悯的心的时候，那就非常的危险。所以我祷告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人的需要，因为魔鬼正在尽一切的可能去摧毁他们的生命。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邻居，魔鬼都在当中做那搅扰的工作，而让我们在当中不看到我们自己所拥有，而是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祝福，来祝福着我们的亲友，拥有那怜悯的心，让我们带着神的盼望、爱、平安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最后约拿的第四个问题，生闷气而不甘服侍。跟我一起说服侍。尼尼微悔改得救，我们看见约拿怎样。约拿很生气，他不悦，他发怒，他向神埋怨，甚至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从约拿生闷气的脸上，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神没有与他争论，没有跟他争辩，也没有让他随便的走开。我们看他在尼尼微当中一天的传福音过后，一天的分享神的话语过后，他就离开了，然后坐在那里。神没有说啊，你要走开啊，算了，我去找家宝传道来进去。没有，神继续的带领着他，没有让他随便的走开，而是来到他的面前，用慈爱忍耐带领着他，使他回转。就像尼尼微城的人民一样，神也用人慈爱怜悯的心带领他们回转，转向耶稣基督。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像约拿，我们也喜欢生闷气。所以今天我没有叫大家做生闷气的脸，因为神不要让我们有生闷气，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不自觉的开始了生闷气，开始的去抱怨每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当你走进教会的时候，然后就想哇，这个教会冷气不用钱了，开这么大的冷气冷死我。然后该在敬拜的时候，翁牧师带领我们，我们高举我们的手敬拜我们的上帝，这么冷还要高举手抱着自己。然后开始你就完全就在那边 complain， 完全的就在抱怨，完全的就在那里生闷气。甚至是如果你在服侍当中，哇，今天要我服侍要起得这么早，你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敬拜团今天他们几点起来，他们都很早很早起来，甚至我们的服侍同工都很早很早的要起来，然后开始了抱怨，哎呦，然后我还是不要服侍好，我还可以去吃个 hot dog 才来聚会。所以开始的抱怨，但要小心，要记得这一句，当我们开始了生闷气的时候，我们就得不着从神而来的喜乐，我们就看不见我们的突破口，而进入那丰盛的生命，而一直都在那里生闷气。当神安排不合我们所期待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像约拿一样生闷气，不再愿意服侍，不再愿意传福音，不再愿意的跟随上帝的旨意？ 神呼召约拿成为那先知性的声音带到当中，就像神呼召着我们，让我们多走那几里路，去到我们的隔壁，去到我们的父母，去到我们的家人，跟他分享福音，分享我们的见证，让他看见这位神的大能。而我们更应该向，我们更应该来到神的面前问他，我怎能更好的来服侍你，而不是那生闷气，而不是在当中去埋怨，而是跟神说，神，我如何的帮助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来悔改转向你，来经历那丰盛的生命。神希望看到约拿从生闷气的年上到拥有神对他子民救赎恩典。神不要看到我们在每件事上生那闷气，而是来到神的面前，给我们，让我们的脸充满了神的怜悯，充满了神的救赎与恩典，因为这就是神的心。诗篇103篇第八节说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让我再念出这个经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神是怜悯的神，神不是直接责备，哇，因为你没有做好，因为你怎样，因为你怎样，没有，神是蛮有怜悯的神，而且用他的恩典教导我们成长。所以不要放弃，但是我也祷告，不要等到有第二次机会，哎呀，反正神有怜悯我就等第三次，反正神有怜悯我就等第四次，而是让我们顺服在当中，使我们能快乐的、喜乐的来服侍神，活出神的旨意。当然这里我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的三一之友在中文部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棒，每次说到，哎，要服侍，要需要你来提早来到牢当中来服侍，他们都很愿意，所以我们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掌声，那边也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但是我祷告，这样子一个服侍的心态，不要只是在教会，不要只是在这里，哇，在这里要服侍，然后去到外面要去把福音传到我们的身旁去啊，不要啦，那个给家宝传道做，让我们一起的委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神先知性的声音，成为那盐，成为那光，带领着我们的亲友，成为那仆人，来服侍神，来侍奉神给我们的旨意，来当中去行出。所以我要鼓励大家，不要让约拿的这些问题成为我们生命的问题，让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得胜，而不是一个被打败的人，带着神的心跳去服侍神，服侍神的百姓。我们要知道，我们都被神呼召，不是因着你的能力，不是因着你的身份，我们每个人都被神呼召成为他的工人。而且我们要委身在当中，知道身边有很多的亲友都在等着你，都在等着你，我们要带着神的怜悯去参与在当中。就像在下个星期我们的布道会，不要只是在当中去观看这个电影有多棒。为什么王牧师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邀请我们的亲友，因为他们在等着你，他们在等着你的邀请，使到他们来见证神的大能。神呼召着我们去爱人如己，不要只是顾着自己的安逸而忘了去关怀他人。神不要我们带着生闷气的脸，而是带着服侍神的心，顺服神的带领，甘心乐意喜乐的来服侍，喜乐的来为着神来多走那几里路。因此我们能影响我们的世界，热切的爱灵魂，带着神的怜悯进入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的生命。我邀请四个班回到我们的台上。 最后其实这整本书我不知道你我鼓励大家可以回去也翻开这个约拿书在当中所分享的。所以在这本书的结尾，在最后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写到约拿最后的回应，他没有写到约拿好吧，我就回去尼尼微继续的走两天，还是跟他教导他们，没有这么说，他也没有这么写，也不知道约拿是不是完全的回头转头离开，去到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最后他问了一个问题，神问，难道我不爱惜这些人的生命吗？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问着我们每一个人，问着你的心，问着他的孩子，问着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你愿不愿意像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一样的怜悯人，爱惜着每一个灵魂，不管对方做了什么事，但我们拥有那从耶稣、从耶和华、从基督而来的这样子一个怜悯的心，来爱着他们，来热切的爱灵魂，使到我们不只是在旁边关心，而是以行动去关爱、去怜悯、去爱着他们。这时候让我们一起低下头，一起闭上眼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怜悯的心不出于我们自己，这怜悯的心来自上帝。所以就在你的位置开口的祷告，让神给我那怜悯的心，让我得着从你而来那怜悯的心，不再成为那观众，是完全的参与，完全的侍奉，爱着我身边的灵魂，爱着我身边神你放置在我生命的每一个灵魂，让我热切的爱灵魂，以致我们以行动来邀请他们，来分享神你的爱，来分享神你的见证。让我们继续的闭上眼睛，专注于神。我祷告，此时此刻，圣灵你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敞开我们那先知性、那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他们信主的那一刻，神使用我们，让我们拥有那怜悯的心来爱着他们。因为当我看见你，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主你的怜悯，你也怜悯着他们。耶稣看见他们在那困苦流离的生活，那没有牧人的羊，神要使用你，神要使用你，让你成为那传福音的管道，成为祝福，拥有那怜悯的心来爱着他们。